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两次阅兵被高呼主席，习近平是否有意在19大重设党主席的职务，美国调查中国贸易行为，高科技为何是重点。好，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中国政治的话题。今年的八一建军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大军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受阅部队在向习近平致敬的时候使用了主席好这个说法，改变了从邓小平以来检阅部队以首长好向领导人致敬的做法。其实在今年香港回归20周年的香港大阅兵上，受阅部队同样对习近平使用了主席好这个致敬方式，当时就引起了外界的议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检阅部队的时候，军人都用首长好来致敬，现在改成主席好，显示习近平可能效仿毛泽东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那么这个说法是过度解读还是确有道理？如果这个预测成真，对中国的高层政治可能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李伟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就是习近平在七一的香港行，当时的大阅兵上面的军人就高呼这个主席好，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很多人呢也认为是过度的解读。但是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再次的用上了主席好这个说法，就显然不是偶然了。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来分析一下，您从这个变化，这个称谓的变化解读到什么？
习近平上任以来打破了很多先例，一个是阅兵的形式打破了先例。他一般来说，中共是在国庆逢十的大庆的时候阅兵，但是习近平选择像二战结束的时候，二战70年的时候阅兵，现在又选择在建军节90年的时候阅兵，还选择在香港回归日或者是视察香港的时候阅兵，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加强军权，显示大权在握的一种姿态。那么另外一个破先例就是以前的这个中国领导人阅兵喊那个首长好，那么首长好这个首长呢可以指很多人，从江青到毛周恩来到邓小平到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都可以叫首长，说首长是泛指众多高官，但是叫主席好那就是唯一。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大家的印象都知道，讲主席就是指毛主席，讲总理就是讲周恩来，那么在党内已经约定俗成，说主席怎么样主席怎么样就是讲毛泽东一个人，说主席具有唯一性、唯一权威。说习近平让这个受阅部队称他主席好，显示他的某种雄心或者野心，就是要追求毛泽东式的权威威权。
好的，想听李伟东先生的分析，您觉得从首长好转变成主席好，您觉得这个称谓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各路媒体的解读并不是过度的，这个确实在19大上有可能重设中央主席，这个是一个前面的铺垫性的一个动作。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央主席从1945年的这个七大，毛泽东担任主席，一直担任到十大，这个之后呢，由这个华国锋和这个胡耀邦短暂接替，然后就转成了总书记。1982年转成这个十二大，转成总书记的这个过程当中，包含着有一种党内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当时这个社会上的各种解读也有这个意思。就说这个总书记就是中共中央的这个书记处的负责人，一个总体上的一个安排。这个等等，这个包括有某种党内民主的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现在要重回中央主席，意味着这个习近平先生的个人的集权程度可能会变得更高，而且呢有可能不再设中央常委，这个并不是一个过度的解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待会儿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可能性。那么我想回到，就是当然也有人说，高文清现在就说习近平呢本来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那么军人致敬的时候呢称他为主席呢未尝不可。那么我想对于现在很多忘记了文革的这种年轻人来说，我想听听您来跟我们分析，就是这种说法您觉得是怎么来回应，尤其是从中共的这个语境和历史背景来说，主席这个称呼的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可能需要跟我们的年轻一代观众来解释一下。
中共的话，可以说中共的主席呢，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种称呼。那么从这个第三国际设立这个各国共产党的话呢，多数都是用总书记这么一个那个名称。那么刚才破空也讲了，就是说中国就是党主席呢，因为毛是长期担任这个党主席，他呢这个几乎就成了他的这个专有名词。譬如说我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看这个中央档案的时候，所有这些人的报告都是主席，就是根本把毛字啊就给省略掉了。那么呢总理呢实际上也基本上快一度变成了周恩来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是有这个特定的这种含义在里面。这个一提到主席的话，就想到毛的一言九鼎，想到毛的独断千纲。我认为呢，这回把这个首长好改为主席好呢，不是媒体的过度的解读，因为中共历来对领导人的各种提法称谓都是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可以说呢，这回是的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有意栽花，是在为习近平呢在十九大准备改变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当党主席呢来这个造势铺路。那么实际上习近平这种意图呢实际上早就有，从去年呢就不断的放风试水，今年呢又开足了马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王岐山呢是带头来造这个势啊，什么现在习近平思想啊，什么最高统帅呀、啊、什么三个一切呀、啊、三个凡事啊，凡此种种呢，实际上的话呢，习近平的这个意图啊，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呼之欲出。当然他最后能不能够成得了，这个还要再看，因为还有两个月我们就可以接锅。
好的，确实是。那么说到今年下半年中共这个十九大呢，关于最高权力结构的传言有很多。那么一个就是说要可能恢复设立这个党主席制，也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由习近平来出任党主席，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来分析，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
现在看来已经这个露出了端倪。那么首先我们分清那个党主席跟总书记的差别。实际上在中国，在这个共产党历史上，总书记开始是斯大林，从斯大林开始的。当时那个列宁创造了这个苏联，缔造了这个第一个红色帝国苏联之后呢，列宁是第一把手。当时有七大领袖，斯大林排最后一个，叫总书记。总书记的意思就是秘书长的意思，就是办事员。那么这个，但是斯大林当了这个总书记之后啊，在这个就加强对自己的集权、对同僚的监督。说列宁在临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遗言，对斯大林的评价，列宁的遗言是这么说的，他说。斯大林自从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在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以后是否会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表示怀疑。这是列宁的遗言，不幸而言中。斯大林之后就利用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秘书长的位置，监控别的领导人，整别的领导人，最后他把其他的这个五大领袖都整死，整死之后自己就独断乾坤，这样就把总书记成了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最高职位的一个象征。中共这边成立之后开始呢叫什么书记，后来叫委员长，从四大开始叫总书记。那么到毛泽东时代呢，就发明了这个党中央、中央书记、中央主席这么一个称呼。毛泽东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这个权力，把书记处变成一个办事机构。那么到了后来这个建政以后，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一直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那么书记处的书记像那个邓小平在八大任总书记，实际上就是一个班长，一个办事长，因为书记处是办事的，有十几名书记，其中有个总书记，就相当于秘书长。那么这个总书记的称呼啊，就说是个班长，他可以召集，但没有那个权威。但是党主席那就是一言九鼎，就是凌驾于众大臣之上的一个皇帝，红色皇帝。所以这个知道这个称呼之后，就知道习近平的追求。习近平目前追求的就是毛泽东那种旧式的权威、旧式威权，回归毛时代的一个想一言九鼎。因此他嫌总书记这个位置还不够，他不能跟别人并驾齐驱。那么他已经有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如果带一个党主席，那就完全具有了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地位。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不同，是否合适？时尼，我想不要说在党内可能引起反弹，在党内也可能引起不满和不服。因此，我觉得习近平要设党主席，用心很昭然若揭，但是风险巨大，在党内的风险也很大。
好的，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如果是习近平要设立这个党主席，他面临什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阻力或者困难或者障碍？
我觉得他如果设立党主席的话，仅仅是修改党章而已。现在以他的这个权威， 和他的这个在党内的地位，受到这件事情挑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只要他愿意设，现在是完全可以设起来。
嗯，
这个基本上他在中共党内已经没有太大的反对力量，这个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元首了。我曾经打分做一个比较，如果以毛泽东的这个权力指数为100的话，邓小平只已经达到了80。因为邓小平虽然看上去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自己也这样说，但是呢他还受到这个党内的八老的这种掣肘，还有某种这个要向民主制过渡的这种约束。但是现在习的这个权力指数已经达到了90分，超过了邓小平。这个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而且这两年这个关于核心最近阅兵又有最高统帅这样的说法出来，所以呢他基本上包括这些年的反腐，他基本上已经在党内确立了一个绝对的权力，兼任了那么多小组长，所以他只要下决心要设立党主席制度，基本上是挡不住的，他完全可以成功。
嗯，好的，刚才破空也提到这个党主席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哈。那么我想问问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毛泽东呢曾经是长期的担任这个中共的党主席，那么从毛泽东时代来看，你认为党主席制的这个利弊是什么，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想借着机会呢，我先再回应一下，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他已经大权在握了，他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党主席。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党主席跟总书记的这个职务的含金量不一样。
嗯，
那么总书记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召集人，他在常委会内部跟其他常委地位是平等的，他那一票只是一票。而党主席的话呢，他就是根据毛时代的这个情况，这个沿用毛时代的惯例的话呢，他那一票的话是有否决权的，是可以拍板说了算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呢，这个里面他还是在为自己20大之后来继续掌握权力来做文章。具体怎么说呢？因为他可以说，他可以辩解说，党主席跟总书记不是同一个职务，因此的话呢，这个我这个20大以后，我可以不受两个任期的限制。那么话呢，再回到刚才问的话题，就是这个党主席的他的危害究竟在哪儿？我觉得党主席最大的弊端呢，就是为个人独裁呢提供了条件，那么根本就是缺少一种党内的制衡，哪怕是中央常委内部非常之有限的这种制衡，而最高领导人一旦犯了错误之后呢，没有人可以纠正。那么可以说呢，中共建政后的种种的灾难，都是作为党主席的毛胡作非为，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办法纠正他，是这么一个结果。这个，而且呢，最能看到呢，当时有一句话叫"老毛不死，文革不已"，老毛哪怕只有一口气，甚至于在接见外国元首的时候都流哈喇子，但是呢，叶剑英、邓小平这些人还是不敢动，啊，那么的话呢，再从另一个反方向呢来比较一下，进入到邓时代以后呢，那个时候呢是邓和陈云两个老人来掌握权力，邓小平踩油门，陈云呢踩刹车，那么对邓的这个形成了某种制衡，因此的话呢，没有形成毛时代的那种大折腾，这是从反面可以证明这个党主席的这个弊端。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的历史上党主席有曾经设立，那么后来也取消，那么毛泽东以后后来是取消，那么当时这个取消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取消党主席的这个职务呢？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觉得当时取消党主席是出于党内的需要，还是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共最高权力职位的变化从来就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取消党主席是邓小平的决定，是在1981年，当时毛泽东当党主席是终身制，他死后华国锋继任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被邓小平推翻之后呢，胡耀邦曾经短暂的这个当过这个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邓小平发现不对，邓小平那个时候想一言九鼎，因为邓小平已经老了，不可能再当党主席来办事，邓小平当的是军委主席，他把华国锋的军委主席拿过来之后， 邓小平就决定把党主席废止，把胡耀邦只是定为总书记而已。他当时就把在华克锋时代设胡耀邦为总书记，就是为了跟华克锋抢权，让总书记来这个成为办事机构啊。当时还发表一个社论叫中南海的灯光，表示总书记啊，这书记处才是办事的，而华克锋那里不算。到了这个胡耀邦接过这个党的主席之后呢，邓小平又感到不安全，他觉得还是他要一言九鼎，怎么办呢？就决定取消党主席制，找了很多理由，然后呢，实际上形成一个架构。邓小平时代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架构，就是军委主席凌驾于众卿之上，他成了这个拍板的人，而这个总书记、总理都成了办事机构，赵紫阳这些都成了办事机构。所以说，从党主席的这个取消，可以看出这个邓小平的权力斗争的用心。同样，到底是邓小平取消党主席的时候，随即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这国家主席的设立也非常微妙。开始没有国家主席，后来设立毛泽东时代设立国家主席上刘少奇出任，那就是说国家元首是办事的。但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之后呢，明显的大权在握，让毛泽东感到威胁。所以毛泽东把刘少奇打倒之后，就不再设国家主席，取消国家主席。后来给林彪加了一个罪名之一，就是林彪的部下要拥戴林彪为国家主席，是要重设国家主席，这是野心的表现。所以毛泽东时代就废止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取消党主席之后，邓小平又把国家主席设起来，让李先念先当。这个设国家主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但是作为虚位的元首职位，仍然处于邓小平之下，说是这样一个结果。到今天如果再谈党主席的设立的话，就说明这个习近平要改变从邓小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以来的这个一个惯制，要回归毛泽东时代，就是要重新回到一个党政军确实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君临天下，这个一言九鼎。这就是按刘少奇说的话，就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皇帝，革命的皇帝，是红色皇帝，所以习近平试图回到红色皇帝这么一个宝座。
好的，我们来听听李伟东先生来分析一下，您自己觉得这个党主席制度的利弊是什么？
对习个人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因为党主席制对他有利之一，就是他如果按照总书记制度来计算的话，他还有一届任期，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啊，这个还有一届任期，当然也可以修改党章，修改党章把这个总书记的任期延长，但是这就这个不如直接设立党主席。设立党主席修改党章的时候可以说任期十年，这样事实上就把习近平的任期拉长到了15年，这是第一个有利。对他第二个有利，他基本上恢复到了毛的制度，就党政军完全集于一身，然后在党内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制衡，因为书记处这个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大家从法理党章法理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话，他是一个这个党内的书记处这个办事机构的总召集人、总书记吧，这个相当于党的总秘书，大概是这样。那么党主席就不是这样了，党主席是党的最高权威，毛时代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他来说呢，基本上可以恢复到跟毛比肩、超过邓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把三个主席集于一身，然后又可以再延长10年，就是说他的总执政时间达到15年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可以让他做很多事情，包括收回台湾，包括这个跟日本解决钓鱼岛，包括这个解决朝鲜问题等等，他是有这样的这个野心的，这样的这个或者说这样的战略图景，然后跟美国最终较量，这个他需要未来再给他10年的时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利的方面。那么所谓不利呢，是对这个中共全党以及全社会和中国整个这样一个国家，这又回到像毛这样的一种体制，这个完全集党政军这个大权于一人，然后这样一个高度独裁的像元首一样的体制，这对中国的整个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倒退，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以及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会造成重大的这种损害。中国总体上像一个像我说的红色帝国在迈进，这个是对全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态势。
好的，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如果说十九大恢复设立党主席，那么哪些人有可能出任副主席呢？想听听各位的分析。那么政治局常委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存在呢？如果存在的话，七常委还是五常委，那么这样的话题大家讨论的很多的，还有多大的这个实际意义呢？听听您的分析，高文清先生。
如果设立党主席呢，那么现在现有的人选呢，我倒不认为说一定要这个就是常委都没有了，这个动作可能也比较大，当然最后怎么样还要再看。 那么的话呢，如果设立党主席习当主席的话，那么副主席呢，一个是李克强，一个是王岐山。如果他最后还是没退，习大继续留任的话，如果他退了的话，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栗战书。那么我还想再回应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党主席，实际上这个党主席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孜孜以求，就是因为呢，党主席的话呢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君臣关系。中共呢虽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啊，这个所谓这个铁的纪律，但是呢，最初在中共建立之初呢，还是有一定的党内民主，譬如说在党内公开会议上可以公开批评最高领导人，包括像陈独秀这样子的老爷子。那么什么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改变了呢？是毛在延安整风，在1943年的三月的把自己封为书记处主席，而且明确规定自己有最后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完全就变了。他后来接着又当党主席，那么这一下就是一直当着他死了。所以这个关系的话呢，他跟那个其他常委的关系呢，是一种呢君臣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猫和老鼠的关系。哎，他公开可以跟李少奇讲，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扳倒。邓小平呢，在1980年代他在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讲的，他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党内一般这个政治老人啊，包括习仲勋在内，他们痛定思痛之后呢，把党主席给改下来，换成了总书记。这个的话呢，是当时呢是顺应了，就总结了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现在习近平呢再度的把这个事情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想了，如果习仲勋啊地下有知的话，不知道作何感想。再一个，刚才的李伟东呢提到了红色帝国。我呢是不大赞成这么一个用红色帝国这么一个框架来分析习近平，因为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是高看了他，有堕入的话呢，官方的所谓中国梦、所谓民族复兴这么一种话语陷阱。那么可以说，就是说这个给人感觉的话呢，从反面呢帮助了官方。这个帮了官方这套说辞的忙。
好的，
实际上呢，习近平呢，实际上现在是坐在火山上，哎，
没高兴
他自己呢非常清楚这么一个情况，因此的话呢，他为了不让自己的。
我们待会儿再来接着请您谈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您可能下一步要谈这个接班人问题。但是我想在我们移到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出任党主席的话，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哪些人选可以充当这个副主席的这个职务，而且有关常委几人、五人、七人这样的讨论，还有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就像刚才高峰先生说的，已经造成一个君臣关系的局面。
是。这个如果是习近平出任党主席的话，副主席有可能是王岐山和栗战书他的亲信。那么如果扩大一点，政治局常委会还是可能存在，只不过是五人制、七人制还是九人制的问题。如果五人制的话，权力就更加集中。那么除了这个主席和副主席这三个人以外，再增加两个人是谁呢？这有可能是李克强如果按资历排的话，应该是汪洋，但是也可能他们对汪洋很妒忌，那么就可能是王沪宁上去。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常委扩大成七人制呢，再增加两个人，就可能习近平的亲信进一步的进去，比如说李鸿忠啊，或者是这个蔡奇啊，或者陈敏尔这样的。如果再把它扩大成九人制的话，那习近平就可能整个打造成习家军，就把这个现在四大直辖市都是习家军或者忠于习近平的人掌握，包括上海的应勇，这些人都可能这个入阁进去。那么进去之后呢，这个就构成九人常委会。那么习近平作为党主席凌驾于这个重卿之上，这是一个结构。但是我在讲的这个，我还是说那个现在不合时宜、不合时代称党主席，因为取消党主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啊，基本上是结束文革的一个标志，结束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象征。如果习近平恢复设立党主席啊，有一个文革风覆巢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觉得习近平与其让人叫他主席好，不如让人叫他总统好，也就是说让人民投票，一人一票选举他为这个民主社会的总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跟毛泽东邓小平比肩，因为毛泽东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而邓小平是翻覆了这个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整个的让中国经济翻天覆地，而习近平五年来基本上没有达到毛和邓这样的巨大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称党主席一言九鼎操之过急，风险很大，所以说我认为他真正要跟毛邓比肩必须否定毛否定邓，那就是只能开创民主宪政，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才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否则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好的，我想李伟东先生，我们最后这部分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每位嘉宾呢可能大家还有一分钟时间发言时间，请简短一些。那么李伟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如果设立党主席这个职务，你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接班人制度是不是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是说让这个接班人制度的问题更为激烈，更为争斗更为激烈？
现在已经谈不上接班人了，习从这个十八大接任以来就没有要设立他的接班人的这样的意图，也没有培养这样的人。
嗯，
然后原来胡锦涛他们隔代指命的这个就是潜在培养的，像这个孙政才已经落马了，或胡春华的这个地位呢也岌岌可危，习完全要打破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自己也没有安排接班人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能够作为党主席再任十年任期的话，那么接班人的问题会在他的最后一个五年才会提出来。
嗯，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有任何要找接班人包括安排接班人的这样的意味。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个不设常委不设中央副主席的可能性都变得非常大。
嗯，
这个就只有一个政治局，然后呢25个人或者再扩大一点都可以，把他的亲信都可以拉进来，这个在只设政治局不设常委的情况下，我觉得汪洋要当这个总理的可能性也变得非常小，因为这个原来这个总理一般都是由常委来出任的，如果不设常委的话，那习近平最亲近的最信任的这个总理人选其实是刘鹤，这个就极有可能，因为他现在是中央委员，把他进入政治局就可以去出任国家总理，那么如果设常委的话就会导致很麻烦的一个局面，如果5个人7个人反正都是这个原来这个所谓要连任2届政治局委员才能够当常委的规矩，就又潜在的浮现出来，这样组成这个新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对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设国家主席就没有设副主席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象征性的，那么也可能同时就不设政治局常委，只设政治局委员。
好的，高文谦先生，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谈一谈这个接班人问题，下一步您是否赞成李伟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话呢，习近平当接班人呢，他呢，实际上呢是把自己放炉火上烤，因为呢，这个专制集权制度接班人问题是专制集权制度一个解决无法解决的一个痼疾，他现在自己把自己放到炉火上去烤，等于是把自己头上戴上了接班人的这么一个专制体制下的这么一个魔咒，或者说这么一个枷锁，接班人问题。不仅非但解决不了，而且的话呢，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握在他手里面，他可以5年不交班，10年不交班，最终你总是要那个交班。即便是你选择的接班人，他也无法信任，因为的话呢，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毛泽东曾经选择林彪当接班人，但是林氏父子要谋害他。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当接班人，最后毛。尸骨未寒，把老婆侄子都给抓起来，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将一直缠绕着毛，缠绕着习，就是使得习近平像陷入当年毛的这么一个困境。再一个，刚才讲的红色帝国的问题给我断了嘛，对不对？那么我再把最后一句话我就讲，我说习近平与其说是有一种红色帝国的使命感，不如说呢是一种大厦将倾的末日挣扎。
嗯，
我就说这么多。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一分钟时间，请简短一些。
这个我曾经多次论述，中共这种一党专政无法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围绕接班人之争，历来是中共党内最激烈的权力斗争。毛泽东时代指定的刘少奇、林彪都被他迫害致死，后来指定王沪文是假的，指定华国锋只是过渡时期领导人。结果他真正的接班人是江青，是隔代接班人是那个侄子毛远新。结果没想到过渡时期的老实人把华国锋把他们给解决了，打入死牢。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不仅推翻了华国锋，而且把他苏毅的接班人胡耀邦先是罢免，后来的接班人赵紫阳不仅罢免，而且是软禁终身。到了这个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直是死缠烂打。到了这个十八大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太子党人物薄熙来跟习近平明争暗斗，瞄准的都是红色大卫。所以到了现在，又发生了孙政才事件，至今都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这个十九大前夕突然拿下孙政才，给人感觉就是林彪事件的重演。说接班人问题解决不了，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只有一人一票公开选举的民主政治，才能解决最高权力交接的合法性问题，否则所有的规则潜规则都不行。我们说的所有的阅兵他们都在违宪，包括邓小平的阅兵、习近平的阅兵违宪。为什么？他没有规则可言，他自己违了宪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最终来说，十九大好二十大好，习近平不管干多久解决不了问题。他如果效法普京，普京是一人一票选上去的，如果他效法毛泽东，但习近平可惜的是加班加点小枫树叶，却跟毛泽东扛旗，何其不智。我奉劝习近平改弦易辙，要想这个长远的二十年三十年干下去，那就只有一条路，宪政民主。
好的，有关习近平是否可能在十九大恢复设立党主席这个职务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高文谦、陈破坤和李伟东三位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调查中国贸易行为，高科技为何成为重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八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两天，美国商界最大新闻之一是川普政府考虑启动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重点在于高科技行业和知识产权领域。这项调查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并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多项制裁措施。有关背景，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国在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满，特别是例如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高科技工业技术领域。美国企业认为，中国政府的强迫性技术转让和在关键领域的保护措施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美国商界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美国启动调查，此次将动用301条款。
And basically, you know, it allows USTR.
大体上，301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他国不公正贸易做法进行调查，也就是对美国商业构成负担和限制的不公正贸易做法。调查结束后，双方将进行谈判。如果到时候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美国贸易代表将有权对该国进行贸易制裁，包括征收关税等。
川普政府启动对中国贸易措施的背景是朝鲜七月份一个月内进行了两次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让川普对中国未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预期的作用感到不满。而在此之前，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双方不欢而散。有中国学者警告说，川普政府如果是因为朝鲜问题而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那将损害美中关系。
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战略就把整个这个广泛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压在一个单一的问题上。朝鲜问题这个战略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朝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川普7月29日连发两条推文，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却每年赚取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似乎暗示美国要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有学者预测，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将很有可能推出反制措施，而美中关系将由此进入一段动荡期。
因为中美的贸易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密的互相关联哈，美国不可能说惩罚到中国不惩罚到自己， 那如果说美国决心要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可以，但是这两双方的这个关系呢，可能会会有一段时期的恶化，或许是几个月。
中国政府反驳美方的贸易指责，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经济高度关联，呼吁美中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我想看了上面的报道，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将贸易和朝鲜问题挂钩，是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美国这次对中国的调查为什么又集中在高科技领域？那么我们请到几位嘉宾呢来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女士，欢迎几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戴博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对于知识产权还有贸易方面的这个行为，美国的不满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川普选在这个时候来要启动对中国的调查？你觉得跟朝鲜有多大的关系？
有可能，可是其实特朗普可能也不一定是选择这个时候的。原来是说今天他就是要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这个调查要开始。现在就是他们说可能是下个星期三，
下星期三，对。
可是我们这个也不敢肯定，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我想听李忠刚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今年四月的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以后，那么川普对中国做了很多友好的姿态，而且在贸易上对中国的压力有所减少。但是现在又朝鲜不断的惹事以后，川普最近发了很多对中国很不客气的推文哈，就是批评中国。你觉得这个美国如果把这个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挂钩，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而且是不是有利于美国一个大国就是这种形象？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给我感觉这个是一贯的美国政府在对中国问题上，可能都是希望能够有立刻的效果，要求快。
嗯。
但是呢，可能每一届政府好像都是有一个这个学习曲线，就是中国的外交经常是打太极拳。
嗯。
而且这次呢，又有很明显的借口，因为十九大在即。
嗯。
但这个呢，这种政治呢，这个也不光是中国在做，其实当年奥巴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在私下里悄悄地说，你看我下一届大选我选上了，我们再来做这个事儿。
对，
这个呢不小心也被录了下来，所以呢也不知这是确实是他是这样想的呢，还是作为一种借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既从自己的利益，也从他一些实际的运作上，因为十九大有一些比如说对韩国比较熟悉的常委，像刘云山啊，像那个张德江，他们这些
对朝鲜比较熟悉的，
对朝鲜本身也比较像张德比较在朝鲜上的大学，所以像他们呢，这个年纪也到了，会有新人更替，
嗯，
所以确实也有十九大这个事情，中国要需要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确实有这样的借口。但是，这点呢，会这个川普总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跟中国打交道，在朝核问题上，不可以急于求成。
嗯，好的，我想听听钟伟峰先博士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那么川普政府准备要启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的调查，是得到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普遍的支持，这个是很难得的，在今天的这个政治气候下。那么你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哪些指控，或者至少从我们报道来看，对于中国的哪些指控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哪些方面在贸易，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做法有所不满？
我觉得这个清单就很长了，就是
您举几个最明显。
对中国政府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这是一个非常时间非常持续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行为，而且就是历届的美国政府都在抱怨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对吧？
对，
然后网络侵犯版权，
嗯，
然后就是 通过政策的措施来强迫美国企业来让渡他们的知识产权，
对，
换取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些其实这些行为是非常多的，
对，
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所以现在就川普政府提出来要惩罚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的话，我觉得一点都其实是一点不奇怪。
嗯，好的，听听卡拉的看法。卡拉，你也做了一些美中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报道，来听听你的看法对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次这个启动调查得到普遍的这个关注和支持？
是，我认为其实不只是这个共和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共同的这个一个目标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就在中国的这个计划中，只要指这个补贴高科技产业这一项，我认为就足够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这个中国政府的过度补贴给美国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深远的。就在我去年的11月份，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我在俄亥俄州采访的时候呢，我到了这个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交界的一个奥梅特工厂，这是一家制铝工厂，制金属铝的这样一个工厂。那么当年呢，这个工厂最大产能是年产量300万吨，雇员呢是超过2000人，这在当地是占到人口的1/10以上啊。但是这一家工厂呢，在2013年是被迫关闭了，直到去年我去的时候，仍然是一片数英里的这个废墟。但是为什么当地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过度的补贴这个电解铝的生产，并且呢导致了这个国际的供给大过了需求，这就导致铝的价国际上铝的价格是一路的下滑，导致美国的这个生产者是失去了竞争力。那么这就造成当地是2000多人失业，给附带的这个经济链也造成了非常深重的打击。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是有14家制铝工厂，到了去年2016年就只有5家制铝工厂，并且只有1家在全负荷的这样一运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是川普总统，对共和党来说是川普总统一直奉行的这样一个承诺和一个口号。那对于民主党来说，这个高科技行业也是他们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两党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原因。
嗯，好的，我想听听戴博你的看法。就是高科技行业，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抱怨，对于中国，就是第一，他们在中国就开设工厂，他们必须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第二，中国给他们压力，要求他们出让这个技术或者是转让技术。我想听听你在这方面介绍一下美国高科技行业他们的一些抱怨。
当然，中国是有权利发展他自己的高科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公平和这个互惠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技术转让，这些条件是别的大国都就是不会勉强美国或者别的国家的公司这样子做是不公平。而且那个中国经过他那个中国制造2025年的这个项目，是给很多他的国企和别的公司大规模的一些补贴啊，这个就是给他们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竞争优势。而且尤其因为这些国家不只是瞄准他们中国国内的市场，他们要发展一些国际巨头，要在全世界占领这些有关市场的那个多半部分，所以这些是不公平、不互惠，就是而且这些东西中国也是知道的。
嗯，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从事中美关系30年，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公平的概念没有什么两样的。其实他们是占了便宜很多年。特朗普的意思，我希望是到此为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这个贸易逆差和所谓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操纵，会就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问题：市场准入、投资的条件和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对的。
嗯，好的。听听李忠刚先生看法。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感到担忧，也因为中国现在出台一个中国2030、2025制造，就是要在10个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国的这个力量，而且用这个倾国家之力，用国家的大量的投资、政府投资。那么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要中国行举国之力来推动自己本国高科技产业，好像是无可厚非。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欧盟看来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行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真是这个两边的不同制度啊，真是也为这个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前两天那个 Mike Pompeo， 就是庞比奥，是美国 CIA 的局长，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专门还发表在向白宫说这个长远来看最大的 威胁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因为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他是对各方面信息有更大的了解。其实这一方面我相信两边的高层现在慢慢意识到，但是实际上中国可能看得更清楚。因为对长远的发展来说，还是要看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实力的发展。所以呢，中国现在等于中国政府在不遗余力地在推动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责备他，因为他也是确实看这，因为在他的社会制度底下，他的这个就是全国推动的这个力量也是集中制的。
对，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刚才戴国先生提到，就是你推动你的产业发展并没有错，但是你中间在贸易中间讲究一个公平的问题。那么我想在美国人看来，他觉得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受惠大于美国。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钟伟峰博士，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政府补贴的办法、政府推动的办法，在美国或者欧盟这样的西方的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行为，他们觉得是不可接受的。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通过政府政策扶持某一些国企，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无可厚非，而且根据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的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惩罚中国政府扶持中国国有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不可以原谅的，就是侵犯知识产权。这其实我是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讲的，就是等于是打个比方，你去商店买东西，对不对？你拿了人家的商品，然后你不付钱，然后你给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不付钱也是有道理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就我 enforce 就维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你接受人家的产品，你就要付钱，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市场规则，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好，卡拉也听听你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
是，我认为主要是有两点。那第一点就是我同意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我认为公平的贸易市场经济，这个是欧美的这个政策决定者所一贯奉行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贸易是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公平的行为。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像中国到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我们就拿福耀玻璃来举例。那么就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在福耀的这个工厂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福耀之所以能在美国这样发展，之所以能够占据22%的这个北美的市场，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知识产权，就是因为它的这些专利技术。而且现在福耀在美国仍然有大约是15%的中方的员工，那么他们除了这个担任管理层以外呢，还有大概是150人，就是专门为了来维护和管理这些这个中方的这些机器。那么在与此同时呢，这个俄亥俄的政府还有戴顿市的当地的政府对于福耀的这个项目是非常支持的，并且是给予很多的像减税一类的这样的优惠。那么同样的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这个例子我想应该是很难想象啊。所以这个公平的问题，我刚才戴国先生也说到了，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过度的补贴铝生产，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铝产能过剩，最终又要这个紧急的停止这个电解铝的项目。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造成了一个深重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一次这个川普政府真的是要实施惩罚性的关税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公司，对于美国的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和物价，对于美国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认为不公平的贸易应该是任何的一国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一个行为。
好的，我想在政府层面，也许川普政府希望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在高科技行业，它出于自己追求利润的这个目的，还有就是要占领中国市场或者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们是美国的高科技已经在不停地向中国做让步，比如像苹果这样的公司、Google 这样的公司，很多 Facebook 他们都在做很多的努力要向中国做让步。那么我想听听戴博，现在就是现在川普政府再来做这些在知识产权方面能做的也非常有效，还是不是已经为时过晚，要遏制这样的一个高科技行业向中国退让的这种潮流？
为时过晚的可能性有，可是如果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为时过晚的，那美国在别的方面有关中国的崛起也是已经措手不及的，已经太晚了。其实中国现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所谓的那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了做最起码东半球的那个 霸主或者要有那个主导地位，所以这个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是有在那个战略方面、投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亚投行或者很多那个基础建设的这些方面的投资，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可以带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政府的那个难度就在你说的，一边来讲，他要求中国更公平，可是我们控制不了。美国的公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中国市场做出了这些让步，把他们的专利、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技术、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传家宝是给了中国，同时的话中国政府把他们逐渐的从中国市场给挤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为特朗普政府的。
好的，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呢是从这个朝鲜问题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对于中国启动，我想听念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一位叫图爱者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即便美国惩罚中国，但是中国绝不会有报复的行动，因为中国呢打不起这个贸易战。那么这是这位叫图爱者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看法。还有另外一位叫做和平沈和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朝鲜问题呢是中国政府一张很有利的牌，根本就不可能同美国有一样的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就是需要利用朝鲜问题来消耗美国政府的精力，来保持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好的，我想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看李忠刚博士。我们知道这次朝鲜最近两次试射洲际导弹以后，川普对中国发出了非常不客气的推文。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新的动向，就是从现在说中国对这个朝鲜问题根本没有责任，就是要坚决抵制所谓中国责任论。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动向，表示中国甚至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干脆就撒手不管，把它扔回给美国，让美国和朝鲜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可能美国但也是看到中国在这个美朝之间解决这个核武器问题上中间起到很大的作用，未必一定像美国想象那么大，但是确实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我觉得可能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怎么使得他们起更大作用，或者怎么让中国获得很多利益等等方面呢，可能火候还没完全到，而且时机未必完全到，所以中国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但确实中国对金正恩也不是一个像过去的那个苏联对卫星国的那种父子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你看最近的川普总统又有个推文是说可能在不跨过三八线，在不搞政权颠覆基础上跟朝鲜直接来谈，
对，
就说明呢这个中间还是在不断的往前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相信当大家把速度放慢一点，应该能够达到最后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就是说不能容许朝鲜能够发展出真正能够威胁美国、西欧或者更远，就像这样一些国家这个圈里的国民的安全，这点是一个底线。
钟伟峰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把这个贸易和不是美国川普政府把这个朝鲜的政策和这个贸易政策挂钩的这个做法？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这里要看效果怎么定义，就是把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作为一个武器来解决外交问题，这是一个就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就任何很多国家都做过的。
对。
那从效果来看，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政策，这是有很大争议的。就是制裁到底能不能改变对方，就是那个国家的行为，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但是反过来说，把外交政策跟贸易政策结合在一起的话，它不是一个好的贸易政策，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因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想改变中国政府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对吧？如果把朝鲜问题牵涉进来的话，那必然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万一朝鲜问题真的解决了，那这些措施就会消失，对吧？否则的话，怎么作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杠杆呢？
对
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就证明着这个经济政策在经济的层面上是没有持续性的。当一个政策没有持续性的时候，它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
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好，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好像都处于一种比较难堪的一个作为。那么你觉得会不会到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说朝鲜的核威力越来越大，到最后到了美国和中国都不得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核大国的地位的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纽约时报等已经出现这种分析，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可能出现。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能的一个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我们不接受 朝鲜是有核子武器的，错了。
嗯，
我们是接受的，我们不动用武力就是说明我们接受，我们说我们不接受就是说我们不喜欢而已，跟我们不喜欢那个巴基斯坦有这个能力一样。所以美国是要想尽办法是应该开始进行我觉得没有条件的一些谈判跟跟朝鲜，我同意。同时的话，中国是有一部分责任，这个问题你不能完全归罪于那个共产党，我同意。同时的话，没有中国的这些支持，金正恩北朝鲜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有核子武器。所以我们知道习近平最在乎的是什么，非常清楚，他在乎的是萨德这个系统。
对，
那你就多部署萨德，到处都放给你看，这是你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同时的话，要有这些对话，我是非常同意的所以我们肯定是不要依赖中国。所以为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利益跟我们的
利益非常不一样，
而且它的那个影响力虽然是有，可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有两个轨道，多部署萨德和有关系统，还有没有那些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一些对话。可是同时的话，
跟朝鲜直接对话，
跟朝鲜直接对话，有中国有没有中国在那儿也无所谓。可是同时的话，跟中国跟所有的别的国家，我们要承认这个核子武器的扩散就是会增加。如果朝鲜能够发展这些武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子做，
对，
这个是都是我们一起失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备忘录或者什么条约来控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这么一个世界，这个是21世纪的一个新的非常危险的一个发展。
好，我想听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那么很多人对这个朝鲜的角度呢非常感兴趣。我们有一位叫 Chris Ch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特朗普根本就不想再和朝鲜纠缠了，拉上中国搅和，最后呢是拖到不了了之拉倒。他说同时呢还等于施压中国不做朝鲜的后台。所以这是这个 Chris Che 这位观众朋友。他说还有一位叫做王军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金三胖呢今天走的道路就是中共走过的道路，就是再穷也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他铁定的路线。未来就是美国抛弃韩国，再后来就是金三胖将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还有一位叫做李梅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跟朝鲜做生意，美国也可以选择不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对台湾不满，中国不也是打压台湾吗？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其实可以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呢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想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当然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气话了，但从政策上说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因为贸易毕竟也是一个互惠的东西。
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有发生贸易战的话，就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就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但其实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就是到底这个威胁有没有作用，我觉得有可能有作用的。但关键就是说特朗普政府他得有这个准备，有这个政策上的安排，是要真正的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让步的话，或者说不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那特朗普政府应该继续推行他所计划的那些制裁中国的措施。就这个贸易战要有一个真实的发生的可能，才会有恐吓力。
对对对。
当然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把这个朝鲜问题跟这个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问题牵扯在一起。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制裁中国在朝鲜上面的解决问题，朝鲜问题上面解决问题不得力的话，那你应该制裁一些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企业，而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对，
否则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
好，听听李忠根先生的看法。
对，我就觉得可能到至今为止啊，很多智库可能还在按照这个这么多年来看中美贸易逆差的这个方向在看中美贸易和看为什么中间贸易的不平等。首先我们大家的结论都一样，这个中美贸易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很难持续，也能看出来川普总统解决这个斗争的决心，为什么退出 TTP 就一定要直接裸起袖子来这样然后对谈。但是最后的关键还是在于刚才我说的体制，就是美国不能用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从法治上去看，然后从这种体制跟对方去商议，最后都是交谈，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在中国呢，定了很多拿到桌面上都很说得过去的体制，但是都为自己的实行留了非常多的口子。我这里因为时间也不一一举例，如果 如果不能够按照中国这样体制的逻辑角度指出它的不公在哪里，那么最后谈来谈去都是浪费时间。
嗯，那么用中国逻辑体制还有十五秒的时间，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体制来谈这个贸易？
那就是具体应该到中国的实行，就是要看你比如说它很多体制
从实行角度，
对，就是说为什么从你流出来这样一个口子，然后让你的国企去钻这样的空子，然后从结果去看。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李忠刚、钟伟峰先生和卡拉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你晚安，下星期五再会。